中纪委通报创四重重大信号。上海抗疫黑幕被揭，零车多到得人惊。穷人失业点算？中共高官出绝招。普京唔死心，专家解读俄军未来战略。香港职工盟至少3000高层被警方带走。中共主持阿富汗邻国会议，藏邪恶用心。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4月1日，以下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共中纪委3月31日发布对原中共司法部长傅政华的双开通报，极为严厉的措辞背后藏住不少不能够忽视的政治信号，埋了重大伏笔。结合最近的不干子大战，有观点认为中共内部乱晒龙。中共中纪委在通报中斥责傅政华政治野心极度膨胀，从未真正忠诚，参加孙力军政治团伙，长期结交多名政治骗子，在重大问题上弄虚作假，欺瞒中央，危害党的集中统一等等。一来政治骗子这个讲法是第一次出现，外界好自然在猜测这个指的是什么人，他们应该能够直通中南海，有能力围猎政治局常委，才能够惊动政部级的傅政华来结交。这一种政治骗子还不只是一个。二来傅政华不是中途被权力腐蚀，而是从来没有对党忠诚过，这个就为追究提拔傅政华的官员埋落了伏笔。三来傅政华危害党的集中统一，从这个罪名看，他的政部级官职又似乎太小了。通报仲话，傅政华长期违规携带枪支，带枪对一个司法部长来讲并不出奇，唯一可能成为罪行的原因应该是傅政华亦都参与行石习近平。通报明确将傅政华列为孙力军政治团伙，这个好奇怪，因为孙力军是副部级，低过傅政华，按讲应该改叫傅政华政治团伙。观察人士认为，官方之所以维持孙力军政治团伙的名字，最可能的解释是傅政华亦不是团伙中最高级别。目前来看，可能的候选人包括孟建柱、郭星坤等。最后外界注意到，中纪委帮傅政华扣上的罪名都围绕政治两个字，好像为达到个人政治目的不择手段等。这个表明傅政华一案是政治案，而且是大案，不是简单的贪腐。政治问题必然牵涉广泛。中纪委这篇双开通报意味着，无论孙力军抑或是傅政华都只是一个开端。未来习近平当局的矛头所向应该至少副国级。近一段时间，习近平和反习势力利用不干子交战。习近平通过中共党媒敲打党员，好似人民网在6号、7号连续发观点文章，题目分别是绝不拿党的原则做交易，和坚持用纪律规矩规范约束。警告话，面临的形势越复杂，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阿波罗网认为，按照中共文章要反住毒的常识。显然中共在复杂的形势底下，内部出现步调不一致的问题。换句话讲，就是乱晒龙了。反习派系则在利用海外舆论圈发起挑战，陆续释放多篇反习不反共的文章。曾经为中共政治局常委魏建衡担任撰稿人的黄友群博士在大纪元发文提出，这些文章有意忽略了江泽民的三大罪恶，卖国、腐败和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群体灭绝，根本不是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立场上讲话。文章背后的总策划师很可能是江派实际领军曾庆红，相应地习肯定不会听之任之。黄友群判断20大前习曾还会激烈地斗下去。 在黄友群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发生的傅政华被伤害，可能预告了内斗正从舆论场转入更加激烈的阶段，跟着可能有更大的事件发生。中共的清零政策既没有能力克制疫情，又加剧民生灾难。《华尔街日报》3月30日引述知情人士披露上海一家老人院的悲惨处境，认为实际疫情远比中共官方公布的严重得多。同防疫手法类似的是，面对国际制裁压力，中共坚持强化与俄罗斯的合作。当局看落好像是没有理智，但是有专家指其实当权者背后有精细的打算。《华尔街日报》采访上海市东海老年护理医院6名医护员得知，东海老人院有100多人检测阳性，仅他们几个人亲眼见到或者听讲的就有好几个人过世。这6名护理员都是最近才聘请代替因为确诊离职的员工，其中一名护理员被派去帮一位星期一晚过世的老人收尸。另一名护理员说，有一晚在门口看到多达6部灵车，他说我吓惨死。一名男子说他的父亲在上个礼拜过世。这名男子的朋友补充说，有人在这间老人院见到十几具遗体。但到目前上海官方的通报中并没有出现任何与老人院相关的个案。面对禁不住的疫情，上海市3月29日曾经发公文说支持疫苗进口，被认为显示中共当局清楚疫情肆虐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国产疫苗无效，清零政策并不能够解决问题。民运人士王丹3月31日在 Facebook 发文说，在上海进行硬性封锁对中共来讲是奇出险招，因为上海人保护自己权益的意识高，不是同其他城市可以相比较的。随着事态发展，各种不满和反抗恐怕将会陆续出现。在中共二十大临近的敏感时刻，当局不顾民怨坚持清零，简直是帮自己拆台。这种做法和中共在国际压力下坚持公开支持俄罗斯一样，似乎都令人不解。时事评论作家长平3月31日在德国之声发文，虽然只是针对中共支持俄罗斯做出解读，但文章给出的答案同样可以解释中共愚蠢的防疫政策。长平说，西方亦有学者和评论人为中共支持俄罗斯感到痛心疾首，认为选择西方意味着胜利、富强、民主和自由，选择俄国意味着失败、贫弱、专制和牢笼。为什么中方一再做出错误的选择呢？问题的关键在于专制者计算的是政权的稳定，而不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说，在分析这一类问题的时候，西方学者最常见的一个错误是接受了中共的洗脑宣传，将中共和中国混为一谈。事实上，中共统治中国70几年的历史，大部分时间都是通过伤害中国的国家利益来强化中共的统治权力。人民日报3月28日发文为俄罗斯入侵辩护，题为美国对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乌克兰危机看美式霸权。文章说，美国霸权主义的表现之一就是编织所谓民主对抗威权、正义对抗邪恶的政治叙事，北约东扩也是在假借巩固民主的名义进行的。长平说，人民日报这一篇代表中共官方观点的文章承认了中共怕的其实就是民主，这个是中共攻击美国并选择俄国的原因。中共政权的需求与人民的喜乐完全相反，专制政权对此是心知肚明。中共国家统计局前副局长许宪春度巧要解决年轻人失业和低收入问题，不妨将闲置的屋租出去。这一种所谓何不食肉糜的解答被中国网民痛批。许宪春在接受财经杂志副主管苏琪采访的时候，吹捧当局提出的灵活就业政策，说你有私家车可以去接工作，那这个对于你解决就业问题、解决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问题，我认为亦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 仲譬如话，你将自己闲置嘅屋租出去，呢个亦系获得收入嘅一种方式。中国网民都觉得面懵，话低收入人群边度嚟私家车、闲置屋啊？好多人因此仲留言闹佢，有几套闲置屋亦唔在乎就业灵活唔灵活啦。佢已经好努力咁想象贫穷人嘅生活。原来我啲税都交咗俾呢一种人啊！呢种狗官应该捉去打靶嘅。意大利总理德拉吉3月31日喺记者会被问到30日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嘅电话交谈嘅时候话，普京话俾佢知喺乌克兰停火嘅条件仲未成熟。与此同时，有分析指出，普京喺度利用谈判换取时间，以便重新发动攻击。美国新闻频道 MSNBC 31日分析指，普京在车臣战争学到的教训，或者不是俄军需要有更好的战略，而是如果你将一个地方打烂，就可以安排一个死忠而且冷血的刽子手帮你统治那个地方，而且他可以在你下次发动侵略的时候帮你加油。报道表示，目前各方都在猜测普京可能利用和谈换取时间，以便重整部队再发动攻击。在俄方宣称将减少对基辅和切尔尼戈夫的军事行动，但第二日切尔尼戈夫就遭到炮火攻击，亦都证明外界的怀疑是有道理的。英国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研究员沃特林亦对 BBC 分析俄军的动向，认为未来俄军会将基辅当作次要轴心，转入以守为攻。沃特林认为俄军目前已经撤退到更加容易防御的阵地，未来他们将持续用大炮攻击，防止这些已经夺下的地方被乌克兰反击。已经宣布解散的香港职工盟仍然遭到中共打压。3月31日，前主席黄乃元、前副主席邓建华及前师傅钟松辉被国安警察上门搜屋，并被带走协助调查。警方说他们涉嫌没有根据社团条例向警方提交资料。正在狱中的前秘书长李卓仁亦在协助调查之列。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香港警方向法庭申请搜令，搜查职工盟相关地点。当日下午2点左右，黄乃元及钟松辉被戴上手铐带走，同时警方还将多箱所谓证物抬出搬上货车，并带走大批文件及电子设备等做调查用。今年2月17日，职工盟就收到警方信件，要求提交组织运作、活动、收入来源及开支、与属会及外国或境外组织的联系等资料。黄乃元、邓建华、钟松辉、前组织干事黄宇来和石佩贤在3月24日去警察总部递交回复。短短一个礼拜之后，国安警就出动拉人。黄乃元去年9月含泪宣布解散拥有31年历史的职工盟，因为感受到如果再继续运作职工盟，可能会令到成员面对人身安全威胁。他说借此向香港人讲声对不住，职工盟撑不下去了。中国外长王毅3月31日在安徽团溪主持召开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阿富汗、俄罗斯、巴基斯坦、伊朗、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高官都出席。观察人士警告，中共正在打造一个邪恶联盟，同时这个可能亦预告中俄之间出现裂痕。德国之声报道引述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和平与安全政策部门主任罗德曼指，这个多少体现出了一个趋势，北京正尝试进入俄罗斯在中亚的传统势力范围，甚至想逐步取代莫斯科。罗德曼亦都指出，在西方不断施压制裁俄罗斯的情况下，北京极有可能趁机加强俄罗斯对华的依赖性，甚至迫使俄国在政治方面向中共让步。俄罗斯开战以来，外界一直关注世界格局是否因此改变。中共和俄罗斯联盟，加上其他一些较细比较贫穷的极权国家，可能共同对抗西方民主世界。 今次在中国召开有俄国外长参与的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更被认为坐实了这种猜想。不过中俄之间如果出现利益争夺，可能从内部影响这种联盟。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